今天天气会很好，今天天气很好，我不会出
演了，会
打个喷嚏。
能见度很高
啊。要不我们先开始吧。
好，
开
始都没有错，这个状
况。你打吧，你要打一下。
604-2002-8891，
我看看，
你对，
啊对对，要写了，
谢谢。你在哪儿啊？怎么这么搞这么久？哦 ，OK， 我们都等你了，在。老爷。
Thank you.
所以说我们靠你的恩典，奉你的名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求你今天用你的血在接近我们，接近这个房间，让我们从心里面我们能够被打开，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的话，求你把你启示和智慧的灵赏给我们，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，当我们在这里等候你的时候，就求你从天上打开天上的窗户，让我们的里面能够得到宝足，求你与我们同在，垂听我们的祈求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门。
今天我们要继续说到圣灵另一方面的工作啊，这个就是圣灵降在人的身上。上一次我们是说到受圣灵，就是接受圣灵，当一个基督徒你相信主耶稣，你接受了他的时候，就在你接受的时候，圣灵就来到你里面了，就接受了圣灵。但是我们读了在圣经里头，约翰福音第二十章，主耶稣复活的当天晚上向门徒吹了一口气，主耶稣说你们受圣灵。因此那个受圣灵就是接受了圣灵，主耶稣向门徒吹一口气，他们就接受了圣灵。这个圣灵接受以后，圣经里告诉我们就是永远在我们里面不走了，就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也是住在我们的灵里面，圣灵就进来不走了。这一个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，一个就是做凭据，就是做值，上次我们已经说过这个凭据做词，就是神把圣灵赐给我们，证明我们是属于神的人，这是一个。第二个，圣灵在我们里面要做指教的工作，这是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告诉我们，他在凡事上要指教我们，而且要我们想起主耶稣对我们说的话，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，就住在我们里面就不走了，这个叫受圣灵。今天我们要说到另一方面，那就是圣灵降在人的身上。那么要请我们先读一处的圣经，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的第一章。第六节，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六节，要读到第八节，第六节读到第八节。
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，主啊，你复国以色列国，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？耶稣对他们说，父凭着自己的权柄锁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，但是您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
好，主耶稣在这里说了一个，就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就是降在身上，这个就不是住在你里面了，就是圣灵另外一方里面的工作，要降在你的身上。降在你的身上是为了什么呢？得着能力。得着能力做什么？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见证，那就是让门徒有能力为主耶稣做见证。那么圣灵就有另一方面的工作，就要降在他的身上。上次我们是讲受圣灵是住在你的里面不走了，那么现在圣灵为了要给你的能力，所以就降在你的身上。那么在圣经里面关于中文翻译成降在 门徒身上的，一共有四个字。这四个字在原文的意思不完全相同，因此我们今天主要要把这四个字，我们要把它弄清楚。那么现在要请我们用这个原文编号的圣经。第一个，请我们要看，黑板上写的第一个字就是1904，1904这个字，请你先查字典。1904。你看查字典呢、这个希腊文这个字是 epikomai， 这个字的意思，英文呢这里有个注明，一个是 on， epi 就是 on 的意思，上面 ，ekomai 就是来了。或者说到了，所以这里把它翻成临到。好，那么这个字啊，它是两个字 ，ep 这个字呢是个 preposition， 是个介词，后面就连了一个动词，那就是来到你身上的意思。所以刚刚我们读的主耶稣说，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，原文的意思就是圣灵要来到你的身上。圣灵来到你的身上，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降临，你们就可以得到能力了，这是一个字。那么现在呢，请我们读这个，还是这一个字，请你要查这个汇编，好不好？刚刚你查的是字典，现在你要看看汇编，1904的汇编。1904，你看这个汇编，路加福音看见了哈，第一节，第一章的35节，圣灵要临到你身上，这是说到玛利亚，天使向他显现，就是圣灵要临到你身上，所以你就要怀孕生一个儿子，叫主耶稣，那个这个意思就是说圣灵要从上面来到你的身上。所以这个就翻成临到。刚刚我们读的使徒行传第一章，那里是降，第一章第八节降临在你身上。你看一个临到，一个又是降临，原文就是一个字。原文就是一个字。那么这个字是说到临到门徒的身上，圣灵临到门徒身上，那么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，你看到没有？就用了这一次，好不好？就用了这一次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第八节，《路加福音》第一章，那不是说到圣灵要降在门徒的身上，不是的，那是说在玛利亚的身上。好，那么这个字就是主耶稣说的要给能力了，因此圣灵是从外面上面来到你的身上，不是里面。看到没有，它是外面所以圣灵降在我们身上的是从外面来到我们身上，不是里面得到能力。上次我们讲过受圣灵，圣灵在我们里面也是有能力，圣灵在我们里面也有能力，这个就是圣灵要来到身上，好不好？好，这是一个字而且这里也用了一次。那么现在我们要说第二个字，中文也是把它翻成降在身上，那就是1968，要请我们先查查字典。好，你看你查查字典呢， 这个字也是两个字合成的，两个字连在一起的，前面一个 is preposition ip， 后面一个 picto 这个字。那么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落在，从上面落下来，或者叫落在你的身上。刚刚是说来到你的身上，对不对？我们翻成中文翻成降，这个字就是落在你的身上，我们也翻成降。好，那么要请你查查我们的汇编1968，1968。那你看，这用在门徒身上，1968，就是在《使徒行传》8:16，对撒玛利亚人，因为腓力给他们传福音，撒玛利亚人信主了，但是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身上，所以这个就翻成一个降字。那么原文的意思就是落在他的上面。那么使徒行传8:16用过一次，10:44也用过一次，就是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。那11:15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，这个是重复10:44:44。那我们就看这里主要是用了两次，好不好？1:18，使徒行传8，一个是使徒行传10。那么现在要请我们读使徒行传8。14。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领受了神的道，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，两个人到了就为他们祷告，要叫他们受圣灵，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，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。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，他们就受了圣灵。好，那么我们看看这里有一个，就是撒玛利亚人。撒玛利亚人是怎么信主的呢？那请我们就读这一章的第4，这一章的第4。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，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，众人听了，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，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，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，那些鬼大声呼叫，从他们身上出来，还有许多瘫痪的、瘸腿的都得了医治，在大城里就大有欢喜。好，那么这个腓力就去传福音，因为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受到逼迫。那么这个腓力这一个人是做什么的呢？请你读使徒行传第6。使徒行传第6。好，我们从第1开始读。那时门徒增多，有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，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扶虐了他们的寡妇。12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，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，原是不合宜的。所以弟兄们，当初你们中间选出7要好名声、被圣灵充满、智慧充足的人，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，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。大家都喜悦这话，就拣选了斯提凡，那是大有信心、圣灵充满的人， 又拣选菲利，请注意就是他。啊，伯罗哥罗、尼加拉、提门、巴米拉，并经犹太教的安提阿人尼格拉，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，使徒祷告了，就按手在他们头上。好了，这个就是菲利。那么这七个人中间的一个，那么他呢就到撒玛利亚去传福音了，因为耶路撒冷的教会受逼迫。我们知道撒玛利亚人是外邦人啊，不是犹太人啊，他就到那里去传福音，医病赶鬼，所以撒玛利亚人也就信耶稣了。啊，这个是使徒就听见，刚刚我们读的十四节啊，第八章十四节，这个使徒在耶路撒冷听见撒玛利亚人都领受了神的道，他们不知道了，不懂了，因为只知道啊，传福音给犹太人嘛，怎么现在撒玛利亚人也信耶稣啊？有这个事吗？他们就去了，就把谁打发去呢？那就是彼得跟约翰就去了。彼得约翰一到了以后啊，他怎么来证明你信不信耶稣啊？你说腓力传的福音不错，传的福音，但是你怎么知道你是耶稣啊？他们有一个证明的办法，就是看圣灵降不降在你的身上，因为圣灵住在人的里面，你受了圣灵他弄不清楚的，好不好？我们每个人你信了主耶稣，你受了圣灵，别人不知道，他怎么知道你受了圣灵？所以他们就要就说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身上，根据他们的经验，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，第二章圣灵不是降在那120个人身上吗？啊，就说方言嘛，好了，他们就相信圣灵如果降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就是受了圣灵了，好不好？于是在这个时候啊，他们两个就看第十六节哈，第八章十六节，因为圣灵还没降在他们一个人身上，他们只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。按理讲他们已经相信主耶稣，又奉主耶稣的名受了洗，就一定受了圣灵，对不对？上次我们讲一定有圣灵内住，好不好？所以但是彼得和约翰不清楚，这是教会的早期，他们就要按手在他们身上，看圣灵是不是降在他们身上。上次我们也讲圣灵要降在只有受了圣灵的人的身上，也就是只有基督徒的身上圣灵才降，因为主耶稣说再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浸，就是圣灵要降在你们身上，那是降在门徒的身上。好，所以他们就给他们按手。好，十七节，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，他们就受了圣灵。这个意思就是说圣灵降到他们身上，后面就没有记载了，没有再记载，但是说了方言呢，还是说了预言呢，还是有什么，没有再记载，但是就证明一件事情，证明他们受了圣灵，证明他们是受了圣灵。好，为什么？因为圣灵降在他们身上，就用了这一个字，就是圣灵降在他们身上，证明这一件事情。好，我想在这里，那么我们说的这个1968这一个字，那就是说明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身上，就用了这一个字啊，用了这一个字。那么这一件事情，圣灵降在身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，就是说福音可以临到撒玛利亚人，也就是告诉使徒可以神的福音可以到外邦人的身上，外邦人可以得救。好了，那么这就是一个证明，这是第八章证明福音可以到外邦人身上，就用圣灵降在身上来做证明。好，这是一处。好，现在我们要看第二处，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第十章这个我们要多读一点， 现在我们请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，
使徒行传，
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一节读到第八节。
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叫哥尼流，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，他是个虔诚人，他和全家都敬畏神，多多周济百姓，常常祷告神。有一天约在申初，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来到他那里说，哥尼流，哥尼流定睛看他，惊怕说，主啊，什么事呢？天使说，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，已蒙纪念了。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伯去，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，他住在海边一个俏皮匠西门的家里，房子在海边上。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，哥尼流叫了两个家人和常侍奉他的一个虔诚兵来，把这事都诉说给他们听，就打发他们往约伯去。
好，那么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哥尼流啊，他是一个什么人呢？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，是个罗马人啊，但是他是一个虔诚人。怎么知道他虔诚人呢？他全家都敬畏神，而且多多周济百姓，常常祷告神。他只知道祷告神，他没有接受主耶稣啊。那么神的救恩会不会临到他的身上呢？这里就要给我们看见神的救恩也临到外邦人。刚刚我们第八章是临到撒玛利亚人，现在是要临到罗马人了啊，罗马人。所以这个天使向他显现，喊他去把西门请来。那我们现在看第九节，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，彼得约在五镇上房顶去祷告，觉得饿了想要吃，那家里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，彼得魂游向外，看见天开了，有衣物降下，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垂在地上，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，并天上的飞鸟，又有声音向他说，彼得起来宰了吃。彼得却说，主啊，这是不可的，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。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，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。这样一连三次，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。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，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。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，站在门外喊着问，有称呼彼得的西门在这里没有？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，圣灵向他说，有三个人来找你，起来下去和他们同住，不要疑惑，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。好了，哥尼流那里有圣灵的工作，喊他去请彼得，天使向他显现，他差去的人就到了，第二天就到了彼得那个地方，快要将近那个城，他们还在走啊，还没有进城。彼得这个时候就上房顶去祷告了，祷告的时候肚子就觉得有点饿了，就看见有一个异象，有一个包袱从天降在他的面前，里面包的是什么东西啊？包的都是各种的走兽。你知道以色列人吃这些东西啊，一定要洁净的才吃，不洁净的是不吃的，神就规定了。所以这里头就包括了有些不洁净的走兽，不洁净的飞鸟，这些都有不洁净的，就像彼得一宰了吃，神对他讲话，彼得就说，这是不洁净的，我不能吃啊。那意思就是说，你不要把外邦人看成不洁净，看到没有？可以吃。为什么可以吃呢？你看第十五节，第二次有圣像的时候，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，看到没有？这个外邦人啊，神要把福音给他们，神要洁净他们，你不能把他们看成是外邦人，福音不传给他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但是他不明白啊，他有没有想到这个撒玛利亚这个人的问题啊？撒玛利亚不是派他去了吗？啊，那你第八章， 他就看见这个东西不洁净的，不应该吃，他就拒绝了。可是正在他思想这个事情，你看十七节，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，不知道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。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防卫他的家，而且站在门外，就喊他了，喊他。你看十九节，彼得还在想那个异象，他就想到律法上是规定我不能吃啊，摩西讲不能吃，怎么今天神又说可以吃啊？神又洁净了，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他们就想到，好了，你看哥尼流的人就到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，神的工作，圣灵的工作是双向的，不是一方面的。现在如果有个人说我是先知，圣灵告诉我，神告诉我你要做什么，要做什么。如果你没有感动，你不要相信，因为神的工作一定是双向，神感动他一定要感动你，甚至你都没有感动你就相信了，哦，那他是先知，他要我做什么我就去做，千万要小心，好不好？神的工作一定是双向的，又对哥尼流做工作，又要对彼得做工作。好了，就在十九节，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，圣灵向他说，有三个人来找你，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，不要疑惑，因为是我才门了，差他们来的。你看这个圣灵向他说，不是在耳朵里讲啊，因为彼得有什么圣灵内住嘛，上次我们讲他又受了圣灵，所以圣灵在里面对他讲啊，圣灵在里面对他讲，不是在外面。好了，那就去了。二十一节，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。那么彼得因为听见圣灵的声音向他说话，他就下去了，和他们一起去。二十一节，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，说：“我就是你们所要找的人，你们来是为什么缘故？”他们说：“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，敬畏神，为犹太通国所称赞。他们因为圣天使指示，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。”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。次日起身和他们同去，还有约珀的几个弟兄同着他去。又次日，他们进入该撒利亚。哥尼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，彼得一进去，哥尼流就迎接他，俯伏在他脚前拜他。彼得却拉他说：“你起来，我也是人。”彼得和他说话，进去见有好些人在那里聚集，就对他们说：“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，但神已经指示我，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疏而不接近的，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。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？”你看到没有？那就是说我们和犹太人和你们是没有来往的，你今天把我请来做什么？本来我是不来的，但是呢神要我来，神要我来。好了，彼得就清楚了这个异象的意思了，他就开始清楚了，所以他就在底下就讲了。你看第三十节，哥尼流说：“前四天这个时候，我在家中守着伸出的祷告，忽然有一个人穿着光明的衣服站在我面前说：‘哥尼流，你的祷告已蒙垂听，你的周记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。你当打发人往约珀去，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，他住在海边的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。所以我立时打发人去请你，你来了很好。现在我们都在神面前，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。”这里很重要，就是福音一定要通过人来传，天使传不行的，所以一定要彼得来传，好不好？啊，如果天使能够传，天使就把福音已经就传给哥尼流了。但是这里一定要通过使徒来传，因为这是教会，啊，这是教会，神把教会摆在地上，就是要教会来传福音。好，因此 三十四节彼得就开口就讲了，啊，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。你看下面就是彼得要讲，彼得啊，他虽然在那里讲，他的概念还没有完全转变，他还有犹太人外邦人这种区别在里头，虽然他蒙了神的启示有光照了。所以你就很稀奇，你看到四十四节，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，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。他还讲啊，还没讲完啊，圣灵就降在身上。那意思就是说，你彼得不要讲了，已经够了，不要讲了。四十五节，那些奉格里和彼得同来的信徒，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，就都稀奇，因听见他们说方言，称赞神为大。好了，你看圣灵用降在哥利流家里的人的身上来证明他们已经相信了，他们已经相信了，而且是降在他们身上，就说明他们已经受了圣灵。我们讲圣灵一定要降在受了圣灵的人身上，就是他们原来已经受了圣灵，就是有圣灵。他们什么时候受了圣灵？就是听彼得讲话的时候，他们里面就接受了，就接受了，就相信了。一相信就有圣灵住进他们里面了，就有圣灵能内住了。好了，你看四十七节，于是彼得说：“这些人既受了圣灵，看到没有？他用了一个受字，他们已经接受了圣灵了，与我们一样。”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？好，那么前面我们看见啊，要奉主耶稣的名施洗以后才能受圣灵吗？这里没有，这里圣灵还先降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后来受洗啊，后来受洗。所以这个圣灵降在他们身上，就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，就是要证明一个真理，神的福音，神的恩典也临到外邦人，要告诉彼得还有从约珀来的这些受隔离的人，是按照彼得如果下面还要讲，就是你们还要受隔离啊，你看到没有，他会有这些东西出来啊。如果他还讲我们都是受隔离，你们没有受隔离，受隔离才是洁净啊，这是遵守摩西的律法，你们没有受，所以你们要先受隔离，再来受浸，如果再要讲就出问题了。所以后面他还讲什么圣灵没有说，圣灵没有记载，那意思就是说彼得你不要讲了，圣灵降在他们身上就够了。所以彼得一看圣灵降在他们身上，他就相信了，这些人已经相信了，受了圣灵，那就应该给他们施洗。因此这里就告诉我们，用了一个字叫圣灵降在他们身上，就是我们黑板上的第二个字啊，就是落在他们身上，所以他们就说方言了。那么这一个字，从我们原文编号的圣经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在十一章也用了一次这个字。十一章是什么情况用呢？十一章，请我们看第一节，十一章的第一节，《使徒行传》，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。即使彼得上了耶路撒冷，那些奉隔离的门徒和他争辩说，你进入未受隔离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了吃饭了。你看马上他就受责备了，犹太人怎么可以到外邦人家里吃饭？你看，所以这个改变了彼得还不行啊，还有好多使徒要改变啊，这个很难啊，这一件事情好不好，很难啊。所以这一下彼得下面就做见证了，四节彼得就开始讲了，啊，他把整个一讲，那么讲到十五节，我一开讲，圣灵并降在他们身上，正像当初降到我们身上一样。你看嘛，彼得就讲这个事情了，你们要责备我，我是受了隔离，他们没有受隔离，我不该他们那里去吃饭，对不对？那么现在圣灵又降在他们身上，怎么解释啊？你说我一个人看见吗？那约珀来的还有一些弟兄也看见。好了，这就是圣灵降在他们身上，我们中文翻译成降，那么原文的意思就落在他们的上面，落在他们身上， 也用了这个字。所以十七节，使徒行传十一章十七节，神既然给他们恩赐，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我们一样，我是谁能拦住神呢？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，只归荣耀与神说。这样看来，神也赐恩给外邦人，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个圣灵降在人的身上，是从外面降在人的身上，降在他愿意心里面接受了主耶稣的人身上，来证明一件事情，神的恩典一定到外邦人。好，这个字就用了这里记载的啊，就是这两次，好不好？第八章一次，第十章一次，十一章是重复第十章，就没有用了啊。我们说圣灵，这是第二个字所用的。现在我们也要请你用原文编号圣经，我们要看第三个字在黑板上写的。好，这个字的编号是1632。1632，啊，请你查这个字典，1632。1632，这也是两个希腊字合成的。第一个，一个叫 ek 的意思就是出来的意思，出来。第二个字就是道的意思，道出来。所以中文也把它翻成降临，圣灵降在你身上，这个意思就是道出来。刚刚是落在你上面，或者来到你那里，来到你身上，这个就是道在你身上。所以有的地方也翻成浇灌，因为道在你身上，好像一盆水倒在你身上，就是浇灌，也翻成这个字。那么1632，请我们查一查，这个汇编啊，请你查一查汇编1632。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十七节，使徒行传第二章十七节。那现在请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二章十七节。对，十七节开始读哈。神说，在末后的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，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，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，老年人要做异梦。在那些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，你们就要说预言。那么这里告诉我们，他彼得就解释，用约珥书来解释，解释什么？解释第二章五旬节。这里有120个人都被圣灵充满了，120个人都同时说方言。彼得说这个就叫做浇灌，就浇灌啊，这个字也就翻成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了，降在他们身上。好了，所以我们要在这里看清楚，上原来我们讲过，圣灵充满使人说预言说方言，它是一次性的。你看这120个人在五旬节圣灵就降到他们身上，叫做圣灵充满了。你看你看第四节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，他们就被圣灵充满。彼得就说这个圣灵充满就是圣灵浇灌在他们身上，浇灌就是倒在他们身上， 从外面倒在身上，不是里面，不是里面的受圣灵，是倒在他们身上。所以圣灵充满，我们原来说过，就是一次性的，充满你这一次，你们就说了方言，说完了就完了。这个也叫做圣灵浇灌，这种的圣灵充满也叫圣灵浇灌。我们又说了一个字，就说主耶稣是满了圣灵，那就不同了啊。等等，我们还要讲满了圣灵呢，就不是说浇灌你这一次，充满你这一次，而是说你一直是圣灵在住在你的管理你这个人，一定一直是满了圣灵，那是一种的一个形容词。充满是用的一个形容词。好了，这里我们看见就是圣灵浇灌的五旬节也叫做浇灌，就是倒在他们身上，这也是外面的啊。刚刚我们读这三个字都是外面，不是里面，不是圣灵的内住。好了，那么这里说到用了这个字以外，刚刚我们读的第十章也用了一次这个字啊，请你读《使徒行传》第十章。第45节，45节，这是在哥尼流的家里，那些奉格里和彼得同来的信徒，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，就读信经。对啊，他用了浇灌，浇在人的身上，这个也是从圣灵从外面来，浇在人的身上。刚刚他这里也用了一个字，就是44节，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，看到没有？那个是降，这个是浇灌，同时都用，都是从外面来，好不好？同时从外面来，目的就是使他们得到能力，能够说方言，来证明神的恩典临到外邦人。好，我们还要读一个字，那就是2064，请我们查查字典2064。2064，你看到这个字就是 ECOMA 这一个字，就是我们的1904后面那个字，看到没有？1904前面是个 ECOMA， 就是来到你的上面，从或者说上面来到，这个字就是来到，就用 ECOMA 这个字，也用来做圣灵来到了这个字。那么这个字，请我们读一处圣经，就是《使徒行传》19章。《使徒行传》19章，请我们从第1节开始读。要读到第7节，1节到第7节。
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，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，就来到以弗所，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，问他们说，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？他们回答说没有，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。保罗说，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？他们说是约翰的洗。保罗说，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，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。他们听见这话，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。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，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就说方言，又说预言，一共有12个人。
好，这里啊，我们就看这里在以弗所有12个人，他们听了亚波罗所传讲的基督。亚波罗这个人，他传讲的基督是怎么一个情况呢？ 那请我们读十八章，使徒行传十八章二十四节，十八章二十四节，有一个犹太人名叫亚波罗，来到以弗所，他生在亚历山泰，是有学问的，最能讲解圣经。请你注意，这个圣经是旧约啊，不是新约啊，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新约啊，是旧约圣经。这人已经在主的道上受了教训，受了教训就是开始受了教训了，但是不是全部都弄清楚了，好不好？不是很明白，只是受了教训了。只是他单晓得约翰的洗礼，他只晓得施洗约翰的那个洗礼。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，北基拉、亚居拉听见就接他来，将神的道给他讲解更加详细。意思他讲的还不详细啊，又把他接到家里来再给他讲，因为他不知道嘛，只知道约翰的洗礼。二十七节，他想要往亚该亚去，弟兄们就劝勉他，并写信请门徒帮助接待他。他到了那里，都帮助那蒙恩信主的人，在众人面前极有能力驳倒犹太人，引圣经证明耶稣是基督。他做了一件事情，就是证明旧约说的那个基督就是现在的耶稣。但是他不知道要人去信耶稣，奉耶稣的名受信，他是喊照施洗约翰的洗去受洗。你看，所以在这个时候，第三节，这个十九章第三节，保罗就来到以弗所，或者我们读第二节，就问他们说，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灵没有？这些门徒就是亚波罗给他们传的福音，只传他们知道旧约说的那个基督就是受膏者，原来就是耶稣，就到这里为止了。那么要奉耶稣的，要相信耶稣，要奉耶稣的名受洗，他们不知道。所以你看第三节，保罗就说，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？他们说是约翰的洗。马上第四节，保罗就说，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，告诉百姓当信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。第一个就是说，你们要洗，不只是知道基督就是耶稣啊，一定要相信耶稣。现在就把他们带到真理里面去了。第一个是相信耶稣，第二个就是要奉耶稣的名受洗。所以第五节，他们听了这话，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。你看呢，第四节要他们信耶稣，对不对？五节他们就奉耶稣的名受洗了，表明他们已经信了耶稣了。信了耶稣，他们就受了圣灵了，就有圣灵住进去了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那么到第六节，保罗就按手在他们头上，圣灵并降在他们身上。降这个字我们刚刚讲就是来到了，圣灵就来到了，来到他们身上了。所以他们又说方言又说预言，一共有十二个人。那么这一个很重要的，保罗去按手，不是随便按了，一定是圣灵感动他，你要给他们按手，证明圣灵降在他们身上。就等于第八章圣灵感动彼得给约翰给撒玛利亚人按手一样的，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。所以这圣灵都有目的的，是为一种很大的事情，不是像我们今天你想说说方言，想不想想我给你按个手啊，这个不对的，好不好？不是这样来的啊。特别是说方言，一个人圣灵跟你有这个恩赐，你就能说方言，你不要别人给你按手你都能够说。你看刚刚在哥利流的家里第十章，彼得没有按手吧，他话都没有讲完，圣灵就降在身上了，看到没有？圣灵完全有主权，不要别人给你按手，圣灵自己会做。如果圣灵感动彼得按手，彼得就按手，感动保罗，但是保罗和彼得我们一看，这就是使徒啊。那么今天你找的人给你按手，他是不是使徒啊？你弄得清楚吗？好，这个要很小心，而且这里是使徒按手，就是证明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。第一个真理就证明恩典福音要临到外邦人。你看，一个是哥利流家里的外邦人，一个是撒玛利亚人。那么十九章这里是说，不能 用约翰的洗礼一定要奉主耶稣的名受洗，你看这是两个很重要的真理。所以这两个真理以后，我们看使徒行传以后就没有再记载这个真理的问题了，大家都弄清楚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灵降在身上来证明这件事情，好不好？就做了证明。所以这一个字在这里用的就是圣灵来到了，好，来到身上。那么这个字呢，也在圣经里别的地方用过，听我们这个字请我们读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，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三节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，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，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，必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请我们注意，圣灵的真理的圣灵来了，这个来了不是降在你的身上，就是那个时候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六章还没有向门徒吹一口气，看到没有，就圣灵还没有来。而到主耶稣复活以后，到二十章对门口吹一口气，那个圣灵就临到门徒了。啊，那个时候要等真理的圣灵来到，所以这个字意思就是来到的意思，啊，就是来到。那么这个来到这个字，不是专门为着圣灵降在人的身上用的，这个也说很多地方。也说到啊，这个圣灵的来到，比方这个字我们可以在马太福音十六章，请我们看十六章二十七节，二十七节，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托着众使徒、众使者降临，那时候他要做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你看降临这个字就是来到了，主耶稣第二次来到，就是说到啊，我们这里把它分成降临也用的这个字就是来到了。好，我们还可以再读一处圣经，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第三节，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，门徒暗地来说，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，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？你看这里用了一个降临叫3952，看到没有？那我们又来看这一章圣经啊，同时这一章圣经，好，请我们读第三十节，那是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哀苦，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你看到没有？就是降临，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来到了。所以我这个地方也翻作降临，刚刚我们读的第三节也叫降临，看到没有？原文是两个不同的字啊，你不要看到都是降临，都是一个字，不同的。第三节说的降临是说主耶稣降临有一个过程，有一个过程。那到三十节说的降临就是到了。主耶稣我们知道降临先要降临到半空，还没有到地上，然后从半空再降到地上，那人都不看见他了，那就叫到了啊，那就到了。所以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到了，圣灵到了，好不好？好，现在我们讲的就是这四个字。
那3952跟2064是一样，就这里
不同啊，这是两个不同的字啊。好，以后我们要讲主耶稣降临， 三九五二就是说主耶稣降临，意思就是说他要在第二次再来，他第二次再来啊，他要到了地上，你看见他了，这个就叫到了，好不好？2064就到了，你还没有看见他，他还在半空，还有个过程，他还要有个过程，他因为他要先到半空啊。好，我们再读一部圣经，好不好？我们读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第四章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，啊，我们读十五节。十五节哈，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，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，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，因为主并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又有神的号吹响，那些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，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。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。你看这里十五节有一个，我们这活着还存留主降临的人，但是主降临现在降在哪里呢？十六节，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降到哪里？十七节，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看到没有？主耶稣降临是先降到哪里啊？降到云里啊，半空啊，然后我们再提上去，还没有到地上啊，到地上就说到了，那个就到了，现在还没有到。所以从这里看，主耶稣的降临是要先降临到半空，然后我们这些基督徒都被提到半空跟主相遇了，完了主才从半空再降到地上来，那就是马太福音刚刚24章用的一句话，到了啊，他说天上的使者一同降到地上了，那个就到了，就用了这个到了 ecomai 这个字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这个字你看刚刚用我们刚刚读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五节，到了主降临的人，那个降临也用了3962，好不好？那就是马太福音门徒问主耶稣，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，就是这个字啊。我们中文都把它翻成降临，实际上不对的，好不好？应该翻成到了啊，降临是一个过程。好，好，那么现在我们把这四个字我们都说完了，就是说圣灵从外面到了我们身上，有的字是说降到我们身上，我们中文翻译那就是他来到你的身上，也是降到你的身上，或者从上面落到你的身上，也是降到你的身上，浇灌在你的身上，就是倒在你的身上，也是，好吧？最后一个就是来到了，圣灵就来到了。好，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圣灵还没有来到。好，这四个字都是中文，就是说圣灵从外面到了我们身上，不是住在里面啊，不是住在里面。那么这个外面到我们的身上，我们在刚刚读的整个的使徒行传，每差不多我们基本上都把它读完了，所有用这四个字的地方我们都读完了，就是跟圣灵有关系的都读完了。这里就是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真理，圣灵在用。第一个就是说救恩要临到外邦人，所以就可以按手，圣灵降在他们身上，他们说方言。还有一个就是证明约翰的洗礼是不对的，一定要奉主耶稣的名受洗啊，这种情况圣灵就感动他们去按手。所以现在我们要小心，现在什么人都在按手啊，什么人都在按手，都去学着按手啊，这就很危险了，好不好啊？以后我们要讲这个按手有很危险的地方啊。最后我们要讲一个，就是圣灵要降在主耶稣的身上，就用的就不是这些字了啊，就是另外的字了。那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三章， 第十三节，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三节。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，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，约翰想要拦住他说，我当受你的洗，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？耶稣回答说，你且暂许我，你暂且许我，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。于是约翰许了他，耶稣受了洗，随即从水里上来，天忽然为他开了，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果子降下落在他身上，从天上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请你注意第一个字叫做仿佛果子，是降下，好不好？用在主耶稣身上是用的降下，那就是2597。后面一个字落在他身上，2064，就是到了，就是我们这里的是到了他身上。所以那个降在他身上是用的2597，啊，就是不是前面这四个字了，在主耶稣身上。好，那我请我们再读马可福音的第一章。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第十节，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第十节，他从水里一上来，就看见天裂开了，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。你看，又是2597，看到没有？2597，2597这个意思，你去查字典，就是说，从天降下。2597的意思是从天降下，就用2597。所以圣灵降的主耶稣是从天降下，从天降下，不是倒在他身上，不用这个字。那我们还可以读啊，路加福音也是这个字啊。请我们读路加福音第三章。第22节，路加福音第三章22节，圣灵降临在他身上，形状仿佛鸽子，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，这是你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你看这个降临在他身上又是2597，啊，就从天降下，圣灵是从天降下。好，我们再读约翰福音第一章。32节，约翰福音第一章32节，约翰又做见证说，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身上。你看到没有？这是2597。所以在主耶稣身上，圣灵降在他身上是用的另外一个字，从天降下，另外一个字降下。啊，我们一定要清楚，我们千万不要把主耶稣和我们等同起来。你看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八节，主耶稣说，圣灵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要得到能力。那你千万不要说主耶稣就是因为圣灵降在他身上他得到能力了，跟我们不同啊，不同。为什么？因为主耶稣是圣灵怀润，主耶稣是圣灵怀润，所以他不是需要圣灵要降在他的身上他才有能力。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，神给他的圣灵是没有限量的，没有限量就是不能够衡量的，那是因为他是圣灵怀孕，他身上就有圣灵的能力。但是为什么圣灵一定要降在他身上呢？请你读约翰福音第一章31节，约翰福音第一章31节，我先前不认识他，如今我来用水施洗，我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为什么显明给以色列人？你看32节，约翰又做见证说，我曾看见圣灵仿佛果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。我先前不认识他，只是来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，你看见圣灵降下来 住在谁的身上，谁就是用圣灵实习的，好吧？那就是圣灵降在主耶稣的身上，就是要为了要证明这一个耶稣就是神的儿子，不是要他的能力。他因为是圣灵怀孕，他早就有能力了，他完全有能力，好不好？啊，一定要看见，不是像我们，我们是需要有圣灵降在身上，我们才有能力。主耶稣是满了圣灵，所以圣灵降在他身上，目的就是要他显明在以色列人的面前。所以这里就有了，仿佛鸽子，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，就看得见鸽子，又听见声音，天上有声音说：“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”那我们哪一个人受浸的时候，天上有声音，又有鸽子降在你身上？没有啊。所以主耶稣是为了要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，证明这一个就是神的儿子，就是基督。所以用的字都不同了，啊，用的字都不同，是从天降下来的，啊，从天降下来的。好，那么我们读到这里，我们还要再回过头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。
对，那边写错了，三章十六不对。
好，
四章十六。
好，四章十六。
三没有。好，还有我那个从天降下，我都写到图天降下。
先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五节。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，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，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之日之前，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。你看就用了二五九七了，看到没有？
对，
二五九七就是从天降临。所以主耶稣是从天降到哪里？降到半空，就用了这个字。刚刚我们用的是圣灵，也是从天降到主的身上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现在就是把圣经的圣经节和原文对照，然后啊，把真理给弟兄姊妹来分享，要我们知道这里面为什么这个字要这样用，啊，为什么主耶稣的情况和我们不能等同起来，啊，圣灵赐给主耶稣是没有限量的，这个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三章。第三十四节，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四节，神所差来的就说神的话，因为神赐灵是没有限量的，就是主耶稣不是要圣灵降在他身上他才有能力，不是的，圣灵降在他身上就是他就蛮有能力，没有限量的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不能把主耶稣来和我们比起对照，好不好？啊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。现在就是有很多人读圣经，就说主耶稣也有血肉之体啊，就把他的血肉之体跟我们的血肉之体等同起来，那是完全错的，好吧？这是两回事情。好，我们今天要交通到这里，不知道还有几分钟可以，大家有没有什么要问的？好，请讲。
这个圣灵降到主耶稣身上。